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宣教士钟爱华走进中国，在那里行医、讲道、祷告。他用听诊器倾听病人的心跳，用福音给痛楚的灵魂带来好消息。好，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离开中国躲避战乱的钟爱华不知道，留在这里的高牧师就要安息天假。在钟爱华不在的这半年时间里，仁慈医院到底经历了什么？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32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因为军队的到来，清江浦处于一片恐慌之中。高牧师受到了迫害，医院大院遭受了九次洗劫， X 光机被毁坏，男校和女校也都被洗劫。在钟爱华的家第一次被抄之后，朋友和佣人们将主要家具放到了安全的地方，并将通往阁楼的入口用水泥抹住，又用杂物将楼梯隐藏起来，以保护阁楼中的贵重物品。之后来抄家的人非常疑惑，因为从外面看起来房子还有顶层，里面却找不到。给钟爱华看门的老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做出很无辜的样子，摇着头说，我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还有什么阁楼。老人将乱扔在地上的球形门拉手收拾起来，当地的铜匠在看到刻有钟爱华名字的火炉后，也将它收好，等着主人回来认领。有些士兵被安置在钟爱华家里，因为一部分营房被老百姓烧毁了。即便是最狂暴的国民党官兵，也对曹医生敬重三分。医院没有再遭受更大程度的破坏，已经达到可以正常运转的状态。但普通病人还不能来医院看病，因为所有床位都被征用来供受伤的士兵使用。条件稍有好转之后，曹医生和钱医生开始接待门诊看病人，并逐渐开始接收住院病人。与很多宣教医院宣教士撤离后的状况截然不同，曹医生和钱医生依然一丝不苟地管理着医院的财务。清江浦教会正常的礼拜从未间断，虽然参加礼拜的人数一度大幅下降，牧师有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但很快会众人数就有了增长，高牧师的收入甚至还有所增加。从1927年到1928年，中国各地战火不断，西方国家依然禁止本国公民进入中国内地。在美国，钟爱华一家住在韦恩斯伯勒， 并于1927年6月迎来了小女儿钟尼亚的降生。他们给她起小名叫玛米，也就是妹妹的意思。钟氏一家在休斯顿住了半年，在那里钟爱华作为代职副牧师侍奉第一长老教会，这也使得休斯顿和清江浦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休斯顿，钟爱华因为面向商务人士的午间演讲名声大振，他会仔细地准备每次演讲，但每次演讲看上去又都像是即兴的。就像本杰明·克莱顿所说，他走上讲台就开始讲。美南长老会表示愿意按立钟爱华为牧师，可是钟爱华依然确信自己的呼召是做一个将生命全然交托给耶稣的平信徒。身为一名外科医生，身上背负着牧师无法实现的见证。钟爱华每周也会花一天时间在赫尔曼医院工作，获取更多的医疗经验。在等待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的同时，钟氏一家也在西弗吉尼亚的霍尔登住了4个月。那里的外科主治医师去了欧洲，在这期间钟爱华负责外科工作。他说，那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工作，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也证明宣教医院的经验可以在回国之后发挥更大的作用。1928年的秋天，中国终于向外打开了大门。钟爱华一家在韦恩斯伯勒短暂休假后，于11月上旬回到休斯顿参加周末的礼拜，之后就要重新驶向太平洋的对岸。他说，感觉好像整个教会都要上来跟我们说话，给我们东西，好像总衔给我们的还不够多。教会为仁慈医院订了一台新的 X 光机，本杰明·克莱顿又给钟爱华奉献了一大笔资金。钟爱华一家被安置在酒店最好的房间里，离开时带走的是各样的祝福和丰富的爱。临走时，18个月大的玛米正患感冒，路德也有轻微的流感症状，但二人都在船上完全康复。玛米将枕头扔到太平洋里以示庆祝。仁慈医院的传道人，年迈的高长老，即将迎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床边围满了他的儿孙后代，都是在他的影响和教导下归向基督的人。他已经知道钟爱华一家正在回中国的路上。高长老低声说，还有一个祷告没有得到应答，我是真想再见他们一面。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他喃喃说道，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过段时间我们再见吧。然后他向身为牧师的长子做最后的交代，要一直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传道，永远不要有一点点的偏离。说完后，高长老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几周后，在清江浦南部高家的农田里，马二将帽子戴好，遮住耳朵位置的伤痕，将藏到墙缝里平日积攒下来的钱抠出来，拿出到运河乘船和渡过长江所需的路费，然后直奔城里。钟爱华一家已经抵达上海，马二决心要做第一个迎接他们来清江浦的人。爱迪生、塔尔伯特、小雅各一家还有其他一些宣教士都一直住在上海。中国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之后，他们立即返回原住地开始宣教工作。塔尔伯特从一位农民口中获知爱华医生已经抵达中国，于是他们这一大队人从上海乘特快列车赶到镇江，携带的物品包括22箱食品和日用品，以及一辆新的奥斯汀宝贝。在镇江，他们遇到了雷·沃梅尔多夫和一同前来的钟爱华以前的佣人马二。钟爱华回忆说，令我们吃惊的是，没有耳朵的那个孩子马二也在其中。这一行人包括蒙哥马利一家、沃梅尔多夫一家，当初从上海开始就跟随钟家的王奶奶， 以及已经从美国返回的护士长李如兰。大运河水位太低，交通因此停滞。钟爱华给医院发了电报，请他们在当地租一辆大客车到清江铺以南85公里处的高邮会面。汽艇也停滞了6个小时，所以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在蒙蒙细雨中抵达高邮。除了钟爱华一家，所有人都上了大客车。15个船工将奥斯汀抬下汽艇，又抬上长长的石头台阶。钟爱华一家挤入一辆小汽车，弗吉尼亚和小女儿坐在前面，路德和罗莎坐在后面，钟爱华驾驶。1928年，中国的大门再次对外国人打开，带着教会的祝福和丰富的爱，钟爱华和妻儿又一次回到清江铺。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